把三王让进燕安殿。坐定之后，三王就瞅着杨秀清，那不知道什么事儿。杨秀清是谈笑风生，哎，什么事儿好像都没发生过。先问了问他们的近况，问问身体如何，最后就说：“我五千岁，兄长，你立下大功，小兄自愧不如。哎，按理说呢，你们刚然从战场上回来，应当放几天假，应当好好休息休息。但是，天不从人愿，不允许你们歇着，你们又该有新的事情。”三个王子一听，哦，又有新活了，刷拉全站起来了。愿听九千岁驱使。哎哎，谈不到谈不到，同为天国的事业，据我所知，最近几天军情十分的紧急啊，特别是湖北武昌一带那些妖兵进行反扑，我胜兵伤亡惨重，眼看武昌汉口难保。我说石兄弟，在你是天国的柱石啊，哪方面有了困难就得你去应付啊。我命你自提本部人马，三日后马上起兵赶奔武昌都市，务必消灭青妖，大败青妖头曾国藩，早日红旗报捷。遵令。我说秦日刚，秦兄弟在。哎，你也闲不住了，最近我得知战报，青妖贼张国良纠集相荣残部18000多人犯我丹阳，战事十分紧急，我命你提本部人马兵发丹阳对付张国良，务其战胜，不能失败，我愿听你的捷报。遵命。说吧，叫我上台时呢，给了三天假，马上起身。三王领命退下来，别人不说，说石达开回到府中一琢磨，即说杨秀清啊，你不能叫我们闲着，我们这屁股还没等坐稳呢，又把我们派走了。但是亡命难违呀，人家是五军统帅，握有大权，叫上哪去就得上哪去，既然领命了就得照办呗。马上传下令箭，水陆军兵赶紧打点行装，战船战马火药大炮快枪弓箭所用之物加紧筹备，一会儿准备着。那么石达开利用这三天的时间把家里的事也得安排安排，别的事安排完了，到了晚上，王妃一看呢，忍无可忍，你又要走啊？三天后我就起身到武昌都师，就要打仗，笑话，青妖一日不灭，仗还是得打的，这有什么奇怪？我真不希望你走，来去匆匆，在家里过不了10天的好日子，难道说这命运就这样？哎，夫人，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，我还不乐意在家里头待着，回到京城我心里十分不快，还不如到前敌指挥战斗，听一听炮声，听一听喊杀声，跟那些弟兄们在一起，我心里非常舒畅。可是回来之后，我亲眼目睹所发生的一切是令人失望，我愿意走。你倒是愿意走了，那我们呢？你们就在家中好好的生活，不要以我为念，过些日子我还会回来的。
义王，听说天王和东王发生了不睦，我这些日子是心惊肉跳，我总觉着经历的好像要发生大事儿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迷走了，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可怎么办？
你说明白点，你有什么感觉要发生大事？
我也说不清楚，我总觉着心里不踏实，好像要有什么大祸。
这句话碰了吴千岁的心里，
石达开琢磨着能吗？
杨秀清把我们都打发走了，他想干什么？往深藏里再想想，难道他还敢？不能，不能。
史达开两口子正说话的时候，这窗户纸响了几下，嘣嘣嘣。
谁？
我。
史达开一听是个女人的声音，深更半夜的，怎么在窗外偷听？赶紧从墙上把佩剑就拽起来，长来来来，一手提剑把门开开。
石大开刚一开门，
外边就闪进一条黑影，以最快的动作唰进屋，反手把门关上，脸一扬：“
吴千岁，是我。”
你
石大开一看是谁，
正是女军的统领洪宣娇，西王妃洪秀全的妹子。再看洪宣娇，就按爬照头，汗巾纱腰，浑身上下一套夜行衣靠，拍着飞，请担待。没说的，没说的。究竟为什么？
我的吴千岁啊，
庆功宴上所发生的一切，你没看见吗？
看见了。
那么既然你看见，你心里就是有数。杨秀清的所作所为你也看见了，他想干什么大家看得挺清，他那个眼里头根本没有我哥哥，根本就没有个洪天王，他打算一手遮天。我又听说最近他把你们三王招去了，分头都把你们给派走，而且据我所知，今天整个天津城都换了他的军队，都是东王府的大兵啊，守把城门的、巡逻放哨的、瞭望楼的、大江一带，全是东府的部下，他频繁调动军队，是何用心？
吴千岁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都远在外方，一旦天津发生了变故，如何是好？
哎呀，石达开心说，我跟洪宣娇很少打交道，正因为她是洪天王的妹子，身价很高，又是西王妃，我们就是点头之交，顶多说个三句话两句话。今天晚上说这话是不是有点越轨？莫非他要探听什么不成？因此提高了警惕。石达开装糊涂，后来把这洪宣娇急坏了。吴千岁，干脆说句粗话吧，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你心里清楚，我心里头明白，咱们公开说一句话，我就发现东王杨秀清有不轨之心，迟早要取代我二哥呀。他打算把我哥哥赶出天津，或者把他给杀掉。那么既然这样，吴千岁，你就没有什么对策不成？你是天国的柱石，掌握重兵，领兵在外，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可如何是好？石达开颇有同感呢，这话他不愿意说，其实心里他清清楚楚的，但愿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，要那样一来呀，那就乱套了都。
洪元娇说，我为什么半夜来？因为周围全是杨秀清的耳目，京里头遍布他的罗刹人员，白天我不敢来，你要走了一肚子话我没法说，因此夜半三更化妆改扮，使用飞檐走壁的能耐上您这儿来的，这样我都担心怕被有人发现了。洪玄娇好能耐，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，只是后来身份的关系，没事奔奔往房上蹦什么地儿，身份在那儿呢，现在特殊的情况，所以这么来的。最后洪玄娇要求石达开，现在木已成舟，不走不行了，你杨秀清大权在握，叫你去你敢不去吗？但是你人在外边，心要留在天津，咱们随时随地保持联系。王妃放心吧，达开谨记就是，身上房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。石达开心说，洪玄娇好人呐，洪秀全。石达开转身回屋，王妃就在旁边听着，王妃一看人没了，扑到石达开怀里头。将军啊，怎么样？不光我担心吧，连王妃夫人都看出来了。你可千万留神呐、啊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不过我总觉着预防是应该的，杨秀清还不至于那么糊涂，他那个人怎么都干得出来。好吧，这件事千万要不能对外人讲，要跟旁人说了，小心咱们全家的性命。我明白。咱这么说，三天日子到了，石达开到了下关码头，检阅三军登上指挥战船，张随谋曾锦谦参护众将保护着登上船头。石达开一看，上千只兵船，两岸上骑兵步兵全准备好了。什么时候了？已经到午时了。传令点炮，开船，咚啪，开船，哗，石达开出发了。但这次出征心里的不是滋味，回过头来遥望天津的城墙，石达开心里说，千万别发生事情，一旦要发生事情是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不知为什么，石达开虎目之中眼泪淌下来，你说北王北昌辉也没闲着，一宿没睡觉。北昌辉就在北府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，谁都有一伙人呢、啊，跟他最好的是燕王秦日纲，大将许宗阳，北府里的六部尚书能有二十来人参加着秘密会议，而且北昌辉外边布了双岗，房上压了顶，恐怕有人偷听。这北府严密封锁消息，摆了几桌酒宴，他们是边吃边谈。这两天北昌辉兴致勃勃，跟石达开的想法是截然相反，高兴，尤其今儿晚上对点时态来回直溜。一看人们到齐了，他先说了，各位、哎、把哥们们请来，今天晚上商量点特殊的大事儿。我不说大伙心里有数，据我预料咱们天津不久将要发生一场激战，杀人流血，不 不定得宰多少人呢、啊！哎，这是好事儿，值得祝贺。我希望这个事情早一天发生。我要坐山观武斗，看他们厮杀，我从中取利。底下人都明白，就这个燕王秦日刚啊，头脑简单。你看这秦日刚大个两米多高，尺寸，你还没懂，我不明白。你呀、啊、你是头脑过，看见看见了，我在当场是啊。哎，你谈谈你的感想和看法，你认为他做的对还是不对？
不对，不对啊，
我看东王过分张扬了，哪有那么干事儿？又抢天王的酒，又夺天王的肉，你看把天王给气的，我在旁边我都气得够呛，可不应该那么做。嗯，还行，还不算太傻。你再往深里头想一层，天王能答应他不？能不能就饶过他啊？换句话说，杨秀清想干什么，他下一步有没有什么行动？
能吗？那事不就过去了吗？
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你呀、啊、贵为燕王的百八不是。我告诉你，刚才我说了，不久京里头要发生大事儿。你是说东王要夺天王的权？对了，你就往深里头想想，这件事肯定会发生。
那你说呢？
他俩不管谁干过谁，对咱们都是有利的。秦志刚一听，这我不明白，怎么他俩谁胜都对咱有利啊？当然了，咱举个例子说。洪天王要干趴下杨秀清，他靠谁？他不得靠咱哥们儿？你别看他是天王，百八不是，他能打仗吗？他有兵吗？得找咱哥们。那咱哥们帮着天王消灭了杨秀清，是立了功了吗？这功劳非同一般呢。那阵咱哥们的地位就不是现在。哎，咱还得往上高升。我都看清了，真要有那天杨秀清要完了蛋，我就是杨秀清了，他那个地位我接管了，你就是现在的我，你就升格升到我这个地位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嗯，换句话说，洪天王叫杨秀清给干趴下了。杨秀清依靠谁？依靠他手下那点人呢，不中用，也得依靠咱哥们。那咱哥们给他帮了忙了，把洪天王给干趴下了，咱不是开国的勋臣吗？一旦杨秀清当了万岁，那我不还是九千岁吗？你也许就弄个八千岁，这点你不明白？
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人都太可怕了，
要真那样的话，咱们不就乱了套了？不怕不怕不怕。怕什么呢？古往今来就是这样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、啊、这没奇怪的事儿。我看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了，我你们的心，我心留在天津的，你们提高警惕啊，随时观察着京里的变化，哪怕有风吹草动，随时报与我知，这天津和天国